受全球疫情影响，交通限制，人员和货物难以流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项目现在处于停滞状态。疫情会逐渐的好转，经济也会呈现起色，但是地缘政治的阻力还看不到消减的迹象。美国继续对中国出招，美国国务院8月25号宣布，对参与中国当局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推进领土主张的24家中国国营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实施制裁。这些公司中就包括为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亚非及更遥远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承建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交建。几乎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也传出一带一路的不利消息。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向议会提交一个对外关系法案。这个法案将限制澳大利亚的州政府和大学和外国签订协议。而两周前，白俄罗斯反对派拒绝承认欧洲最后独裁者胜选结果而爆发抗议示威。白俄罗斯因为所处位置被称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支点国家之一，反对卢卡申科的抗议示威也是一带一路投资的政治上的风险。新冠病毒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之后，美中关系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加之交通大幅的缩减，一带一路项目也陷入停顿。当各经济体忙于应对因为抗疫突然停滞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严重冲击时，低收入国家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国家还面临偿债压力，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些国家中不少是一带一路的成员国，减债成为迫在眉睫的全球要务，呼吁中国减免借贷国债务或利息的声音，但是中国突然沉默了下来。中国签署了20国集团减债计划，但是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
说不论是这个多边的发展啊，多边发展机构，比如说是韩和 IMF， 然后或者是你放到刚才你说过的巴黎俱乐部，然后放到说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20国集团他提出的这个 DSSI 啊，这个目前的一个减债计划，这些我认为实际上大家都是有共识，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这个共识实际上是比较少。
这些贷款中有双边、多边和商业银行等私人贷款机构等形式，低收入国家欠中国的贷款基本上属于双边债务。一些国家呼吁中国做出更加慷慨的姿态，而中国的缄默之下，外界了解到中国的贷款都是采用商业贷款的形式，这样的贷款比多边机构向世界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利息更高，还债的期限却更短。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莫里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揭示了中国以双边借贷形式采用商业贷款条款，更高的利息给债务国造成更大的压力。莫里斯说，中国
payments, President Xi gave a speech in which he outlined the ways in which China would.
莫里斯说，习主席发表了讲话，他勾勒出中国提供减债的方式，但说实话，很多细节仍然不清楚，比如关于债务减免到什么样的程度，会给哪些国家减债等，因此很难判断中国能够在这方面有多慷慨。国官员曾经以各种方式承诺愿意对面临债务压力的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包括签署20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莫里斯说，国际发展援助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20国集团是当前唯一的减债的架构，巴黎俱乐部这样的债权国协调组织因为在西方主导之下，中国也没有加入的意愿。莫里斯说，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希望在减债问题上将中国纳入协调行动，但是近年来这种想法已经不那么现实了，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美国对中国更具对抗姿态。他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单打独斗以双边形式放贷，但这令在减债问题上采取协调行动变得更难。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经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机构签署了200项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在各大洲中，非洲加入一带一路的 国家最多，有41个国家签署了合作文件。面临债务压力的国家也大多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在有19个“一带一路”签约国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目前是疫情重灾区，这些国家同样面临债务负担，但他们发现中国看起来只对非洲做出了减债承诺。在一些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文件的拉美国家看来，入了伙就应该能够得到能源、道路和港口所需要的资金，但是他们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的资金一直在减少。在一个帮助拉美国家了解中国的新闻网站上，一篇分析提出了令“一带一路”拉美参与国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亚洲和拉美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中国用来表达自己对特定国家的发展和增长的承诺的工具。如果一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话，中国将视其为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姿态，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该倡议发起挑战的情况之下。中国重视在被视作美国后院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加强影响力，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地区有着丰饶的物产和矿产资源。在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之前，中国已经在这里投入大量资金。许多拉美人对这个倡议感到不解。研究机构 LSE 南半球共同创建人阿尔瓦罗·门德斯说，就连中国也不知道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许多是在一带一路之前就已经存在，现在只是纳入了这个框架中。门德斯说，拉美人试图理解这个倡议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地区的决策者常把它和其他的事情混为一谈，但是拉美人担心的是一带一路引发的社会和环境风险。除此之外，拉美人看到向中国大量借贷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其债务和 GDP 的比例已经很高，全球疫情之下引发的经济危机令这些国家无力偿还贷款。中国认为拉美对一带一路的误解是因为一些国家有合作的热情，但却缺乏主动参与。在中国社科院的网站刊登的一篇中国对拉美战略以及影响的分析中，作者说，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奉行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则，但许多拉美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国制定合作计划。此外，该文还指拉美国家履约能力不足。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撒钱行为引发了许多的负面问题。拉美国家在感觉中国资金断流，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对外放贷显得更为谨慎。史汀生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孙运说，拉美是新冠病毒疫情的重灾区，中国则适时展示了姿态。
这个从2017年其实就已经有了，就是说在“一带一路”第前三年，它的这种白象项目比较多，它这种撒钱的这种范围比较广。那从2017年实际上中国就已经在往回收，然后到2019年的第二次“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把“一带一路”从之前的这个他们说叫这个协议化，就是改变成了叫公平化。
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7月23号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视频会议的截图，图中居于中心的较大画面是中国外长王毅，他的四周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13个国家的外长，整个画面看上去颇能表现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努力。在另一则推文中，当时和王毅共同主持这个中国和拉美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视频会议的墨西哥外长向中国表示感谢。王毅在那个视频会议上宣布，中国决定向拉美各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确保各国能够获得中国最终可能研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疫苗。CNN 的网站上一篇分析报道引用了这个截屏图，作者写道，如果你相信中国有成为地区和全球强权的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截图看上去颇有寓意，中国像是太阳，而其他国家则在中央王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牵引之下围绕着它旋转。新冠病毒疫情是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美国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导致其全球蔓延，拉丁美洲也深受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打击，和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拉美国家也有针对中国的愤怒情绪。据拉美智库美洲对话统计， 到六月底的时候，中国各种实体已经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近300项新冠病毒疫情援助交易。参与该智库这方面数据收集的迈尔斯对 CNN 说，他认为中国对于拉美的援助的动机主要不在于人道援助。他说，当然其中也有人道的因素，但是显然中国也需要确保他在这个地区的形象。墨西哥前驻华大使豪尔赫·瓜哈尔也认为，中国的口罩外交带有歉意色彩。在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期间，中国在这个通常被称作美国后院的地区，比以往更为显著地展现出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CNN 的报道称，在今年3月底，疫情开始席卷拉美的时候，中国就在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已经向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国赠送了数十万只口罩，以及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医疗器具。马云的基金会也向墨西哥捐赠了10万只口罩、5万只测试剂和5台呼吸机等。起初以欧亚基础设施投资为重心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扩张到遥远的拉美地区。2017年11月，巴拿马成为首个和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国家。2年之后，这个地区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已经有了19个。但拉美四个最大经济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都不在其中。近日深陷债务的阿根廷政府表露出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意愿，希望以此得到中国的资金援助。阿根廷已经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但是要加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俱乐部，这个南美大国还需要做出政治上的考虑，因为阿根廷希望和他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能够继续维持良好关系。尽管中国在努力加大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但是美国仍然是这个地区整体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美国和拉美长期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更是中国难以企及的。中国在内部经济和外部反推的压力之下开始回撤。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莫里斯说，中国显然已经调低了通过一带一路而展示的全球抱负。莫里斯说，除了全球大流行和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中国今后在海外放贷将面临的巨大风险，这让他们感到有必要对通过一带一路放出的贷款的总体水平以及借贷国表现出更强的警觉，对风险较大的国家要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